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 Talk 三联，我是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黄子毅。本期杂志的封面是高考重回文理分科，我们请到了参与这一期封面的两位记者吴淑斌和吴立伟，请两位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三联生活周刊记者吴淑斌。
大家好，我是三联生活周刊记者吴立伟。
哎，就像刚才说的，本期杂志的封面是高考重回文理分科。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个主题呢？因为刚好今年是新高考改革第十周年了，我们就想讨论一下这个新高考改革十周年的一个效果。新高考改革它的最主要的一个方式就是取消文理分科，让大家自由选科，但是这后续的带来了一系列的怎么说呢，执行当中的一些挑战吧。就比如说我们在地方看到的这个新高考改革，它其实落地的效果没有特别好，在很多的地方它其实还是重新复制了以前那个文理分科的这样一个路径。然后我是去到了浙江，看了一所县中怎么去应对这个新高考的。然后我的同事吴淑斌，他是负责主文的一个采访，相当于是梳理了整个一个新高考的一个脉络。然后吴立伟呢，是专门去写了一下张雪峰，他这个高考志愿填报的这个产业。因为我们为什么想做这个选题呢？就是因为当时在想写张雪峰的时候，发现了原来近些年这些志愿填报的这个产业的兴起，它其实是跟新高考改革息息相关的。其他省份我不是特别了解，就以我去的那个浙江省为例，它是80个精准志愿直接录取到专业，就是相当于你学生失去了在同一所学校调剂的这个机会，所以这其实就容错率特别低嘛，所以就导致大家对于这个志愿填报的这个需求就特别特别的强烈。那我想首先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这个选题是怎么来的，这个新高考又怎么回事？说实话，我高考可能跟大家一样都是很多年前了，所以当时我接到这个选题的时候也很意外，我说诶，高考还有新的吗？我印象中还是旧高考，那没想到其实新高考改革已经这么多年了。
是这样的，就是在这个方面里面我算是介入比较早的，当时是因为我报了张雪峰这个选题，就是觉得这个人物其实是很有讨论的意义的。那另一方面呢，刘畅也介入的特别早，然后他是之前做了很多关于那个青年成长然后这个心理方面的方面的话题，就是大家互相交流和探讨之后，逐渐产生了这么一个关于跟青年相关，同时又是高考这么一个话题。因为当时在写这个张雪峰的时候，就是他其实一开始张雪峰他成名的时候，是因为他是考研辅导机构的招生老师，他就在各大高校，全国的各大高校去讲座。那其实我们知道张雪峰也都是通过那些在学校里头的那些讲座，就是演讲时候的视频，比如说他7分钟讲解39所985高校，就这些视频在网上走红，都是他当时做考研辅导机构招生时候的内容。但是实际上他真正从去年开始爆红，包括再回溯他前几年，就是他真正的事业的爆发是他转做高考志愿填报之后。那其实我们在写他的时候，那肯定是会想他为什么有这么一个转变，是什么促成他发生了这样转变。那张雪峰他自己就在他的书里头写过，他其实转变来做那个高考志愿填报，跟他就是当时是有家长来主动找到他说，那张老师，你既然这么熟悉高校，那我们高考的时候能不能给我们支招，然后帮我们孩子去选志愿。那为什么在近几年，就是我觉得在我那个高考那年代还不流行去找一个志愿填报老师呢，就是但是在近几年好像人人都会，就不找张雪峰也会找李雪峰王雪峰，就总会有一个总是要去这些机构去咨询，就变成了一个特别火的一个生意。那再回溯看，那就是在2014年新高考改革，那这个当时其实是被寄予厚望的一次改革，是号称是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就是高考制度的一个最大的一次变化。那这个变化到底带来了什么，其实后面就慢慢促成我们这个封面。那当时2014年的这个新高考改革，其实最核心的是两块内容，一个就是取消文理分科，把史地政理化生这六门课学生可以任选三门作为你高考就是语数外之外的科目的那个成绩。他其实当时的初衷 就是希望能够让学生真正按照自己的兴趣去选科，而不是简单的分成文科或者理科。其实很多人并不是适合学所有的科目，这是它的第一个改革的着力点。另一个就是增加了这叫综合测评吧，就是它其实是一个由高校相对来说有一定自主权的这么一种在高考里发挥作用的一种方式。就是除了那个高考成绩之外，那需要去这个你报考这个学校，这个学校会对你进行笔试面试，然后还包括你的高中的会考成绩，现在好像不是叫会考的，我有点想不起来那名字，就是学考成绩啊，就是你这个三个成绩综合在一起成为你最后一个，就如果你参加这种方式的这种选拔的话，就会成为你一个最终的成绩来决定你是不是能被那所大学录取。它其实就是有这么两个最主要的改革的亮点。那后面的话就是像我觉得你们的采访其实更多的都涉及到这些真正的去到了一线的学校，然后还有跟老师和同学来交流，到底这两个落实起来效果怎么样？那个舒斌先说说吧，就是你其实一个挺宏观的，把各个方面其实都有所了解。
嗯，对，我们主文是我跟同事张从志一起来完成的，然后主文里面确实是比较宏观的来介绍这个新高考改革十年它的一些重要的变化以及这个进程。然后像2014年最早就是这个新高考改革它是分批进行的，最早的一批就是2014年距今十年的浙江和上海。然后反正踩下来像黄子毅他去了浙江应该有感觉，就当时选浙江吧，就不管是专家还是当地的老师都会提到说浙江和上海其实是因为这个地方的教育资源整体来说是比全国其他地方都充沛一些的，就它资源上可能可以应对这种变化。然后当时在浙江和上海的一个主要的改革，他们还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像浙江的话，当时是三加三嘛，然后它的三门是从七门里面选，就它除了传统的政史地理化生这六门小科以外，还新开了一门叫科学技术的课，然后从七门里面选三门，这个就导致它的组合其实就更多了。然后浙江还有一个更复杂的是他高二也可以，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除了学考以外要计入高考成绩的那三科叫选考，他的一个方法是高二也可以考，高三也可以考，包括英语也是在高三有两次考试机会，然后你可以择其中一次高分计入。然后上海相对来说简单一点，他上海以前也跟大家有点不一样，他以前我们是传统的文理分科嘛，上海也是，就是新高考之前他是三加一，他只需要选一门小的科目来记150分，但是改完以后它也变成了三加三，就是你从六门里面选三门。但是上海一开始它也是一个我觉得前期都是在试探的过程，就是上海前面几年它是你可以高二考一次高三考一次，但慢慢的就调整成了到了2024年的高考就变成了你全部只能在高三考，包括浙江现在也是这样。所以这个是第一批改革的地区，其实我觉得是很大的变化一起来的，又是选科，然后又是不同的时间点都进入。这个其实就是刚才那个丽维姐说的，一个是想打破一考定终身，第二个是想给大家更多的选择权，就你不局限于文理科，所以当时是把这些措施全都放出来了，这个是第一批。然后第二批它是一点一点推进的嘛，第二批像北京，然后第三批是广东，就他们联合的几个省，然后最后一批可能到现在还在推的像河南，这些就一步一步的它其实有一些变化。因为当时像浙江和上海这个改革以后就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三加三那三门就是语数外是都要考的，然后另外三门小科像早期出现的问题就是大家不选物理，因为物理的难度特别大，然后就会出现说因为好的学生都会选物理，大家就会觉得这个物理就是一个高手之间的竞争。然后当时这三门小科它又是用赋分制，就是它不是说我考了95分我就记95分，而是说我们这全省所有人按一个等级来排名，就排前几的人他负100分，然后在下一个等级他可能差3分，然后一直这样按下来，所以可能你和上一个人之间成绩只差了1分，但按负分以后会差的那个就被拉大了。所以早期大家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不选物理，这个竞争太难了，就是神仙打架我就不选了，这个是一个问题。所以浙江和上海在前几年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这个政策也在不停的打补丁，后来他就出现了他的要求，就是我们说现在为什么又讨论说他 重回那个文理分科，就是他为了应对这种情况，一个是给一个最低保障人数，就是说你浙江要是选的物理的人不够 6.5 万人，我就按最少 6.5 万人来赋分。然后另一个是大学录取专业，他会向这个方向倾斜，就是选物理专业的人其实可以，就是你可以报考大学 98% 以上的专业。这个其实早期大家也知道，但是第一年都想要奔着成绩来嘛，就是怎么去拿高分，所以后来就一直有这个打补丁的情况。包括为啥把高二也能选考全都放到了高三，就是因为学生你从高一进去以后就要马上把课都，因为只要有这个机会大家都不会放过的，就都要去抓这个机会，所以从高一开始你要开始学所有的科目，然后高二就开始对应对，就这个流程被拉得特别长。所以我感觉后面的这几批改革的省份它慢慢的都在调整，像后来广东还有很多省份它都会调整成三加一加二，就是你先语数外是三门，然后加一就是物理和历史，你要选其中一门就二选一，然后这个其实就有一点像奠定了你上文科还是上理科，然后这一门确定以后你再选另外两科，这个是一个改变。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不让学生高二考了，还是回到了高三，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讨论为啥他好像重回文理分科了，好像又回到了一考定终身的情况，就是因为改革在推行的过程中，你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大家总会想方设法的去让自己的成绩最大化，然后利益最大化，就一直有这样一些各种问题。然后改到最后一批，像河南今年他们的高二学生是第一批新高考，就其实他们的新高考还没有真正实战过，所以这批学生他们就会觉得其实对他们已经影响不大了，他们不像第一批学生一样有很多的策略可以去钻很多的空子，或者说是那个你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去让自己突出来，就他们就感觉和以前已经一样了。这个其实就是因为政策在不停的调整，很多的补丁已经打上了，以及这个动荡的过程已经基本上结束了，所以会有这样一个感觉。然后另一个变化就是填志愿的问题，刚才也大概有提到说因为他们的选科方式变多了，后来志愿就不是按所谓的平行志愿录取了，它是按学校和专业就是加起来这样去录取，其实相当于每个人能报几十个志愿。他的目的有一点像以前是大家按自己的成绩你去平行的选专业，但其实你是有可能因为专业报的不好或者是志愿报的不好，你有可能成绩比对方好但报的录取的情况没有那么好。但现在的这个感觉，他的一个志愿录取的感觉总的就是大家先按成绩一个一个的排下来，然后成绩高的人比如我可以报80个志愿，我总会被其中的一个录取了。一个是降低了他滑档率，第二个是成绩越往前的人他选择权其实我感觉是越大的，所以这个是填志愿的一个情况。这也是为啥刚才有提到说填志愿现在怎么会变成了一个生意，就因为你太复杂了，而且你怎么去选择，所以这个也成了一个产业吧。这个是大概这十年里面改革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脉络。
哎，我觉得刚才舒斌说的那个就是物理这个科目就特别有意思啊，就是这个新高考改革以后有关物理的选科选还是不选，其实发生过很多挺有意思的事儿。就是那个黄子毅那边是不是采访过程中走到县中里面，就是关于就是一个是物理一个是地理，是不是这两科是特别有代表性的，就是其实从一个学校来观察就挺有意思的。
对，确实是这样。然后我想想怎么说哈，我这个过程讲起来可能还有点漫长。刚开始交给我这个选题方向就是想去观察一下新高考对于基层的县中的一些影响。因为像一些大城市或者一些超级中学，它可能资源比较丰富，它能开出那个三加三或者七加三的这些课来，但县中的话在这方面应对就比较困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当时浙江要推这个七加三的时候，当时他们其实好多中学有过测算，就如果我们放任学生选科，那我的教室可能要比现在要多出 1.5 倍。你可以想想，可能有些中学它有这个条件，但大部分中学它可能是没有这个条件的。所以当时主要是我的任务就是去看看对那个县中的影响。我当时其实联系了好几所县中，有几所都答应了，湖南那边有两所，但浙江这边就有一所。我最后还是决定来浙江这边，因为为什么，就是因为浙江这边它可能推行的时间比较早啊，它可能更有过摸索和探索的过程。然后这所中学刚好是北大那个林小英老师推荐给我的，林小英老师就是写县中的孩子们的那个老师，就是去年拿了很多图书奖关于中国县域教育的这一门书。林老师当时他是专门领了一个关于新高考监测的这样一个课题， 他是15年和17年分别到浙江来调研了两次，尤其是15年春天那一次，他就跟好几个同事都来了浙江，一来就去到了县中，因为他们知道对于县城的中学来讲，甚至你可以说对于所有中学来讲，这个选科其实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事儿。然后在杭州这些地方呢，其实好多中学它其实是完全奉行的那个7+3的这个完全放任学生自由选科啊，因为他们资源比较丰富嘛，所以他们当时就专门想看看县中是怎么选的，然后就来到了位于我去到的那所位于浙江湖州的这个长兴中学。
我就是在那个做这个张雪峰这个稿子的时候，也跟一些教育的这个研究者聊了聊哈，就是大概给我科普了一下这个新高考改革之后出现的一些问题。就一个就是像吴淑斌说的，他那个像浙江第一年就是那个选物理的人特别少，就大家都是担心那个物理太难，然后后来关于赋分制啊，还有就是高校的这种物化绑定啊，就是慢慢后来才反应过来这个是有问题的。那你物理太难的话大家都不选的话，这个非常合理，但是其实物理这个学科又特别重要，后来就产生了这种赋分制。然后但是在那个浙江好像他那个关于物理的选科好像是一个特别属于常年处于一个激荡的状态，就是忽高忽低，然后那个有时候某一年选特别多，某一年又选特别少，就大家可能考生也会看前面几届的那个选科的那个情况，最后考试的情况，所以这个就对那个物理老师来说其实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对他们的职业生涯可能都是有影响的。然后我就听武汉大学那个贺雪峰团队的易卓老师，挺年轻的一个青年学者，然后他就说他们在浙江，然后就有的地方就是因为物理老师他本来其实是一个学校挺权威的一个科目的老师，但是就是突然之间学生都不选这科了，然后那个物理老师好多都去分配，就他无课可上，然后就分配到去学校干一些那种后勤的工作，可能第二年大家选物理的人又特别多，然后那物理老师又供不应求，就感觉这个一个好像是本来是一个挺稳定的一个校园环境，就是这个师资的这个配比，然后突然好像因为选科就发生了很大的这个波动。那你在那个学校里头那个物理老师是一个什么情况？
对，确实有你说的这个情况。为什么他们当时选择来县中调研呢？因为像他们去的浙江也是我去的这种县中，它其实还是一个蛮典型的县中的，虽然说可能浙江的人均资源会比中西部的省份要那个丰富一点，这所县中它早年间其实教育也不是特别好，然后它的生源也经常有外流到那个湖州杭州去的这个情况，然后大概是2000年之后他们有一个新校长上任的，就决定改变这种情况，他们就当时就去说如果我们继续放任我们的学生外流去杭州的话，其实是对我们县城人民的不负责任因为他们去湖州去杭州都要多出来很多成本嘛，所以他当时就在学校里边进行了很多的那个改革，所以他们回去之后他们也在这个高考这方面就是激励师生去苦教苦学苦读，然后这样的话这个县中的成绩就慢慢起来了。但是这其实还是一种怎么说呢，很初始的方式，就是以衡水中学的那种模式初始提高成绩嘛。但在新高考实行下，他们其实面临很大的挑战，就是说在这种新的高考模式下，我们原有的那些成绩会不会立马就那个烟消云散了，会不会我们的学校就这样掉下去，这是当时学校领导其实特别担心的一个事情。其实这些地方校长他们其实怎么说呢，他们一方面对新高考他们可能上边有命令安排了下来了，他们肯定是口头上是积极应对的，但另一方面他们在实际行动上他们可能是最了解地方情况的人，所以他们会做出一些自己的应对。然后浙江其实在2014年正式实行新高考之前，他其实2012年就开始探索了一些比如说什么选课制度啊走班制度啊，当时其实就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就比如说哪怕你教室资源是够的你会发现学生下课的时候走班那个状态都特别乱，因为所有人都在走班嘛，学生就像潮水一样从这个教室涌到那个教室，那个教室涌到这个教室，所以这教学管理起来就很难。有老师给我讲，他说当时还遇到很多情况，就是上课铃都响了大概教室里边还有一半的学生都没到，可想而知这样的学习效率是很低的。所以当时对于这所县中来讲 他们觉得说，新高考既然这个命令来了，我肯定要积极应对。但我应对的方式，我可能是不是要结合我地方的实际情况来推这个东西？所以当时这个校长，我还蛮佩服他的。他是教历史的，他可能历史上有很多的这些政策在落地的时候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觉得他可能是有这方面的预见，所以他当时就采取了一个非常稳妥推进的方式，他就让这些学生在选科的时候进行多次的预选。一个学生从高一进来，你到高二定这个科的时候，他大概至少正式的机会会给你三次，然后在这三次的中间，他还会夹杂着各种大小的讲座，他们老师的讲座，从校外人士的讲座，反复的给你吹风，所以让他们预选看看这个情况。然后从预选的结果来看，其实前两届还好，就是物理的人数没有掉那么多。因为他后边给我看了一下那个数据，当然这个数据，因为他最后觉得敏感，没让我写到那个文章里去。前两届其实还好，选物理的人数没有掉特别多，因为这个学校它是一所成绩不错的县中嘛，然后相对来说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学生，也那些学生可能还是对自己能力比较自信啊什么的，所以还是选了物理。真正物理人数断崖式的下滑，就是从2016级开始的。2016级他们选科的时候是2017年嘛。2017年就刚好是2014年那个第一届新高考的学生成绩出来了，然后那个时候就看到了等级赋分的那个马太效应，这些学生就看到了，确实就觉得啊，物理怎么考出来的分儿，比我想象的低很多，就是他们从前两届的学长学姐这个状态里边看到了，所以那级的选物理人数立马就掉下去了，然后反而是文科立马就涨上来了，尤其是地理，他们普遍就觉得这个东西，比生物要简单一点，而且感觉比生物有趣，所以很多的也不用怎么背，所以很多当时理科学生就选地理，然后物理老师当时就很郁闷。我采访的第一个人就是他们那个分管教学的副校长，就是一个物理老师。他说他以前带物理的时候还带两个班，感觉还挺忙的，挺充实的，怎么的？突然间一下子那个物理的人数就掉下去，因为他们年级整个年级是800人左右，800人。然后之前实行这个新高考之前，选物理的人数大概在500多人，就那2年时间，就从500多人掉到了100多人，所以物理老师一下子就闲了下来。有很多老师，要么就去被分配去管后勤，要么就是去支援其他学校去了。而这个支援其他学校都不是去高中，是去教初中物理去了。然后这个副校长他现在分管教学，他说他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承担行政职务的，因为他之前带两个班，后边只能带一个班了，所以他就被那个校长安排去做行政，然后看看他发掘一下他行政方面的才能。所以当时林小英也说，就是说，其实你在每个县中去看物理老师，他可能以前在每个县中都是最神奇的那一批人，但是新高考之后，他当时去看那个物理老师的状态，就感觉人都蔫了一样，那个状态一下就不对劲了。这个其实还那个蛮有意思的。所以这个校长他们当时从这个事情当中就判断，其实你不能完全去放任学生选科，因为尤其是前几届学生选科，纯粹就是出于那个兴趣，前两届。或者说是难易程度，他其实并没有考虑到是否适合自己啊，或者是否适合学校的这个教学资源啊等等，所以他们当时在学校里边就采取了一个有限度的选班制度，就是说我尽量靠我自己的这个反复的给学生做工作，多次给他们提供那个预选的机会，让他们还是尽量按照传统的那个路线去走。就比如说你如果要选物理化。如果学生还选这个班的话，这个班就组成一个班，就传统的班级嘛。如果你要选物化地，那这个班就尽量组成一个行政班。如果你再有其他的那个细分的科目的话，那你再去在你原有的行政班的基础上再去走班，尽量减少学生的这个走班的次数。他是靠这样反复给学生吹风，给学生做工作，然后才把这个有限度的走班制这样实行下去的。然后林小英不是去调研了2次嘛？她说15年去的时候，很多学校都很迷茫，不知道怎么选课、怎么走班。她当时在那个诸暨中学还遇见了一个校长，就愁眉苦脸地问他：“哎，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们哪儿去找这么多老师、这么多教师？”然后林小英就建议他：“我觉得你们过去怎么弄的，你们还是按照原来你们怎么弄就行了。”然后这个最后这个诸暨中学最后还是真的按照他们原来的那个思路去弄的。然后2017年浙江省第一次新高考的时候，那个状元就出在了这个诸暨中学，所以最后看下来，就是17年第一届新高考成绩出来之后，取得成绩效果比较好的反而是那些有限度的没有完全放开走班制的这些中学， 因为他当时还给我举了一个反例，就是那个中学那个校长当时就是完全按照了这个政策的旨意，在中学里边实行了一个放任的这个自由选课的走班制，最后高考成绩不是很好，然后就被换掉了。这个就是大概的一个那个来龙去脉。
你说的这个例子我感觉在浙江可能他们都知道了，因为我采的另一个浙江专家他也跟我说，那个有一个本来学校成绩还不错的，然后第一年新高考就是完全自由选科，然后自由考试，最后那一年的成绩就很差，然后校友反应也很大，然后来这个校长就被换掉了。
哦，原来都知道了。
对，我补充一点，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像物理或地理，就是老师总是会出现需求量的变化。其实上一次我们采访的时候有专家就提到说，这个新高考改革它为啥会带来我们说的选科老师潮汐般的变化，就是他提到说其实一开始这个改革的想法它是很好的，他是希望像国外一样能把这个就是招考分离，希望能把这个招生的权利更多的还给高校，有一点像国外的招生一样，就是你自己选完科考试，然后你可以拿着这些成绩去申请学校。但是因为在13年之前，不管是自主招生还是一些就是高校，比如人大当年那个自主招生出现了腐败案等等，就反正后来对于这个放权给高校还是比较敏感，所以就是这次的改革成为了一个有限度的改革，它就更多的转向了学科改革，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变成了3+3或者是后来的3+1+2这种学科改革，但最后在录取的时候还是按成绩来录取，所以这个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大家就会去想办法怎么样把分数给提高，就想各种策略。所以像一开始第一年第二年可能都不知道，所以那个时候选科更多的是按照兴趣来，以及有一个情况就是那时候为啥物理选的多，因为很多的学校包括我采的也有一个先中，他就说虽然他们的物理和那些杭州的什么学军镇海比起来肯定没有他们强，就学生没有他们强，但是从往年来看理科招生人数多，然后他们的文科相对也薄弱一些，因为文科他们说其实说到你是一个需要很长的积累的过程，所以理科虽然说你可能会被很多的学霸挤到后面，但是对于普通的学生他的成功的面还是更大，所以第一年第二年大家还没有经验，后来才慢慢的出现了所谓物理弃选的情况，就我不跟大神去竞争了。然后包括后面为啥化学也出现过弃选，因为后来比如3+1+2要求你要选物理以后，那化学其实相对来说是难的，所以化学大家就不选了，我选了物理我就不选化学了，所以这个是后来为啥化学也出现了一个弃选的情况。那后来这个的补丁就是要求很多的专业，就稍微热门的专业它都会要求你物理化学都选，比如什么医学啊人工智能啊计算机啊，所以这个就相当于把物理化学给绑定了，就化学老师又重新有工作了。那后来被弃选的我忘了是什么科目了，反正就是老师的那个需求量一直在变，是因为学生他必须得瞄准那个分数，他会有一定的策略在调整，那这个调整他就慢慢的导致了老师的人数有时候过多有时候过少。然后我问下来，反正像浙江当时他们应对物理老师过多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物理老师调去教科学技术，因为反正是新科目嘛，然后都要把老师送出去培训，然后都是理科生就送出去培训一波回来。然后另一个就是招临时老师，就是没有编制的，因为编制是固定的嘛，你不可能说每年都去调整，然后招临时老师，今年哪一个科目选的多我就把这个招过来，然后明年我就招那个科目，这个是一个动态调整过程。所以总的来说专家就认为说，这个改革里面为什么会导致后面有这么多的需要补丁的地方，或者出现了一些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因为我们还是在按照高考成绩去招生。然后包括刚才你提到说那个走班为什么一开始走起来很混乱，就一个课间可能10分钟都在走班，就他有提到说如果你想要按照所谓走班制，它其实是需要发展一些有一点像美国的那种什么社团文化或者是走廊文化，就是大家很多时间要生活在一个公共的空间里面，然后这个可能会涉及到教学楼怎么样去设计，因为在国内大家都是单体结构，就是宿舍楼是一栋，然后教室是一栋，图书馆是一栋，包括高一一栋高二一栋，但是在国外它可能全都是连通起来的，就生活区学习区或者是不同的专业不同的社团的 教室，它都是一个综合体，所以它可能能更方便的走班起来。但这个已经是一个很漫长的问题啊，不是从新高考以后我们才突然要去改变就能转过来的。所以选科就是走班上面，可能你说的那一种有限的走班已经是大家能探索出来的在自己资源下应对的一个最好的办法了。
对对对，因为就像林小英老师他2017年再来浙江调研的时候，我就问他跟之前有没有什么不一样，他是说2017年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基本上都在有限度的走班了，就班不再放任了，或者说走班流于一种形式吧。像您刚刚讲的那个，就比如说那个教学楼的设计，这次县中这个也有体会，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当副校长的那个物理老师，他不是后边去管行政的嘛，然后他当时跟我聊的时候他就说，哎，你看我们学校可能就是一个浙江的一个典型的这个县中哈。他说你觉得为什么新高考会选浙江作为试点，就是因为浙江折腾得起啊。然后他就给我指了另外一栋教学楼，那栋教学楼以前全是行政办公室，它有很多行政的会议室，当时就是因为要搞这个走班制，把那个行政的会议室啊什么的全都改成教室，他们改了这么一波，因为他们有这个教室的空余，还是能满足一部分这个教室的需求，所以说还是为什么找浙江，就是因为浙江说实话还是折腾得起，你换了其他地方说不定折腾不起了那感觉。哎，这个画面让我当时还是印象比较深的。我这边还是有一组数据，就是刚才那个校长给我的就因为像这个物理选科它不是也是一个突然降下去的嘛，但是它是有一个过程，就比如说2014级2017年高考的时候，这个学校物理当时选了503人，他们一共800人算是多数吧，但是有 65.2% 的学生他们的成绩是低于了自己平时选考的这个成绩，就相当于有 60% 多人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然后化学也是 60% 多，然后文科呢完全就是反过来的，文科就只有 17% 的学生他的成绩没有低于了自己选考的平均成绩，反而是政史地他的高考的成绩都要高于自己平时的这个选考的成绩，这个其实差距就是特别大的。这还是跟那个高考的那个等级赋分制有关吧，因为浙江它其实是一个传统的理科大省，它的理科人数就特别多，所以它的理科都是高手，你基本上你选那个物理化学的话你可能都是跟高手竞争。然后呢浙江每年有25万的这个高考考生，但每个省它不都有一体考生吗，浙江大概25万考生里边有5万的一体考生，这5万的一体考生你可以想他们肯定是全选文科的对吧，只要是你是一个正常学习的学生，那么这5万的一体考生就是你的分母。所以到了2017年的时候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的，诶，我只要选了政史地，那么我随便我都踩在了这5万人的这个头上，那我的赋分自然就高一点，比我平时考的高一点，所以后边好多人都跑去选文科去了，包括他们学校现在也是800人的规模，但是会有700人选地理。生物现在成了一个非常冷门的学科，一个年级大概就100到200人选啊，因为地理的话你至少在地理这一科你还能踩在那个这5万一体考生的这个头上，等级赋分就会高一点，所以这时候你就会发现选科它其实成了 一门博弈吧，或者说你可以说学生为了分数投机也好或者怎么样的反正你感觉等级赋分还是一个挺残酷的事儿。因为就是让我感触特别深的就是我这次不仅去了这一所比较好的县中嘛，他们县另外一所中学那个相对成绩稍微差一点县中我也去了，这个县中就是以那个艺术然后那个美术体育生为主，然后他们的本科率也不高，就低于那个浙江省本科率的平均水平，但是你去了之后你发现其实这个县中的这个孩子们他们其实同样用功，他们可能早上6:30就起来了，然后他们那个校长在这个中学里边推行的是那种激情教育，就是说你到了教室之后你不在教室早读，我要给你拉到走廊上早读，读你这些知识然后我想起一年前我去采那个衡水中学，衡水中学崛起的时候那个校长李金池当时也是在衡水中学听这个激情教育，就是他们付出的努力其实不比长兴中学就我去的那个相对好的一所的县中少，但是他们最后还就会成为长兴中学那些选文科学生的那个分母，因为长兴中学还是6:30就到教室了，而且这所中学的孩子大部分是来自于那个乡镇的嘛，成绩也不是那么好，但是其实同样用功，但是最后就要成为别人的分母。哎，我当时逛完之后其实心里也蛮不是滋味的，觉得哎，同样是大家都很努力，但是为什么一部分人就要成为另一部分人的那个分母呢，他其实把那个人与人之间这个差距其实拉大了，我感觉这个等级赋分制度。
有一个老师他就说这个赋分 它跟以前相比，以前是你看你自己这一次跟上一次有没有进步，你可能就能感觉到就是有一点收获了或者怎么样。但是现在没有用，你得跟人比，就是跟人比的那个越来越明显了，就不是你自己进步了就行，你跟别人比起来，你怎么样才是重点。
是是是，还是一个挺残酷的事情。
那现在浙江选文科的多吗？不是现在大家绝大多数都选理科吗？你像张雪峰的生意，每天鼓吹的就是这个吗？要学理科。
对，就是我只能说说我在这个县中观察的那个情况哈，就是我感觉很多学生他现在选理科，其实也是基于那个现实的考虑，就是理科覆盖的专业范围更广一点，但如果是要冲更高分数的话，还是很多人会去选那个文科，因为我这次也跟一个就是他们年级前十的一个学生聊了哈，他今年念高二。他成绩其实年级前十挺不错的，然后他周边的同学啊，那什么成绩都挺好。他就说他高一分科的时候，他身边的好多人都跑去选文科去了，就是因为觉得文科赋分能高一点，能冲更好的学校什么的。他自己当时也动心了，就说诶，我要不要去？因为他的成绩按照他们学校的排名，他可能能上一个浙大，但是诶，如果去选文科的话，他觉得自己是不是可以冲一下那个清北？这个时候其实对他来说就是一个考验了。诶，我到底是基于我未来的那个专业就业来选择我的这个选科呢，还是说我基于一个投机性的这个分数来选择我的选科？然后这个时候他妈妈就站出来了，就说你还是要就是因为浙江相对来说，浙江的家长可能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那么累啊，他们还是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就尽量待在身边什么的。他妈妈就说你上一个浙大就够了啊。专业选择的范围也更广，你以后自己的选择面也更广一点，没必要为了一个清北去选文科啊，怎么的怎么的。所以他最后选了一个就是物化生的这个非常传统的组合，没有像他其他同学那样去全部都去选文科。这个其实我感觉对现在的这些高一的学生来讲，其实还是一个挺大的考验的，就是说我到底是为了以后的就业面去选科目呢，还是说我为了更高的分数去选这个科目？我其实也跟一些高一的学生聊了，我感觉他们好多人自己都没有想清楚。
我感觉有一部分人迷茫，然后有一部分人其实跟就是你选什么科，跟他们家的情况，包括你有没有就是家长了解的情况，他对你未来的规划，以及你有没有去找培训机构或者是什么志愿填报机构，或者是听张雪峰的话等等，就他现在选什么科，不像以前我就选文科或理科那么简单，他其实涉及到一个很复杂的你的家庭共同的一个决定还是怎么样，就外界信息很多都会影响你的一个决策。有一些家长，他对孩子的规划很好的话，我的孩子以后就是要来做人工智能，就是要学医。那你没有选择，你必须选物理化学。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跟他们以后想干什么，或者说家长对他的规划是怎么样，也很有关系。就可能跟我不知道现在就是丽薇姐踩下来，感觉像张雪峰那这种提供这种信息的人，他真的影响很大吗？
我觉得他可能还是对考二本。就大概二本，或者你刚够一本的这些，哎，现在是不是不分二本一本了？好像，
其实也分，改了个名字而已。
因为现在就是我找了一些买了张雪峰这个志愿服务的家庭，其实他们大多都是没办法在学校角度，就是在学校去获得一些学校提供的这个，无论是这种生涯规划的指导，或者说班主任给的一些就是未来填报学校、填报志愿的这么一些建议，他们在学校得不到需要的这种信息。然后有一个家长就说：“那我问老师，老师就给我那个让我去看那个阳光高考网，说这个是教育部的一个官方的网站，是最权威的信息。”就是老师也不会，他们其实也理解老师的这种说法，老师也不希望就给自己惹上麻烦吧。就是比如说，我如果给这孩子填一个指明一个志愿的话，万一他没考上呢，家长会来找我售后，老师也是尽量会避免这些，然后给他一个权威的官方网站。然后这个家长说，我根本就看不懂那个网站上写的是什么。这些专业，他比如说法学，下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方向，就这个法那个法。他说这些法是干嘛的呀？就是没有任何能用通俗易懂的话让他理解的这种解释。那就是他们自然而然，很多人都去抖音上去看各种各样的直播，然后就那个家长就说，我看到一个能源与动力工程这个专业，我不知道是干嘛的。后来张雪峰说，这个以后就是烧锅炉的啊，他说啊，那我就明白了。他就是觉得这种解释就让他觉得他能懂这个专业。那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去觉得张雪峰说的很有道理，但实际上 就是我觉得像比如说像张雪峰他说对一些专业的抨击，比如说他对新闻学的这种抨击，肯定我觉得我们都是就是学新闻出身会觉得不能同意他这种说法，但实际上你如果从现实的角度来考虑，那确实他说的有些东西是是跟现实相符的。那比如说你这种传统媒体现在是什么样情况，那比如说像张雪峰他说我就是一个给排水专业毕业的，那我现在不是也在做自媒体吗，我不是做的比你们都好吗，这不就是证明了这个专业确实没什么专业门槛不值得去学。但是实际上你真正走到他这个公司内部，然后像他有一些，因为他的这个公司非常新，他是大概在几年前他整个从北京搬到苏州去定居之后，然后才开始专心在做这个高考志愿填报，然后他的这个公司就是一直都在招人嘛。我也采访了一些在他那儿工作过的一些员工，然后其实他们的专业背景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像张雪峰的说法就是他其实这好像是一种优势吧，就是我的这些老师们他们来自各个不同的专业，那可能他们对这个社会的了解更全面，但实际上其实他也招不到那种跟他的这个产品和服务相符的这样专业的人，对吧？而且这些老师们所谓的从其他专业来了之后其实也是一张白纸，他对这个高考填报志愿他们其实也一无所知，那进来之后其实就是通过一个培训，就大概一个多月的一个培训，其实我觉得我们只要学习一下也可以掌握的一个志愿填报的一个基本的规则是什么样。因为现在的高考其实特别透明，首先它是平行志愿，平行志愿其实你基本上是没有滑档的风险的。平行志愿是什么样的方式呢？是以前我们阶梯志愿的时候它是按照排名，就是比如说清华大学它会把第一志愿全部填报清华大学的人拿过来排队，那肯定就是里面分数最高的那些人占据了清华大学的名额，然后后面的这个人，那你第一志愿不够清华大学，那你要看你第二志愿所填报的那个学校是不是人满了，如果那个学校也人满了，然后你就被甩到了后面，你可能就你志愿填不好的话你可能就会滑档，你就从一本掉到了二本，有很多有这种高分滑落的这种风险。但是平行志愿它其实现在就没有这种风险啦，它是按照每一个排名，就是全省的第一名，你先给你选你的志愿啊，你第一志愿清华，那好，你是第一名，你先选，你就进入清华大学，然后第二名你再选，第一志愿北大，你就进了北大。它所有是按照人每个人来选的，你比如说你是第一百名，那你就是按照你的一百名里所有的志愿就依次给你开始筛，看你能被哪个学校录取，就是这种基本上你都可以按照你自己志愿填报里面的学校去选择一所，就它这个风险是非常小的。而且现在是出了成绩，然后还出了你的这个排名大概的这个分数段，根据这些，然后其实你历年可以参照的数据非常多。但你现在填报志愿其实是比以前比如十几年前是要容易许多的，那你作为这个公司的这个员工，你基本上也就遵循这样的一个规则，然后给这个孩子填报一个其实大差不差的一个志愿。然后他的公司的这个前员工就说，其实他们培训完成的一个标准就是说，你能给一个比如给你个案例，这个人哪个省，然后他多少分，排名是多少，然后你给他填一个志愿的方案，只要你能够自圆其说，就是你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我为什么要给他选，那你基本上就通过了这么一个志愿填报的培训，那你就可以上岗了。就是他们其实都很多人就是在当年招来之后，然后培训之后，然后就进入了这个新的高三这一届的这个志愿填报的流程。然后选择他们的家庭呢，他们其实就是你买了这个张雪峰这个大概一万块钱的服务费，你花了这个服务费之后，然后你就会被随机分配到各个不同的老师那里，就是一定不会分配到张雪峰那里，张雪峰应该不会给他们填的，就分到了这些特别年轻一个多月上岗培训的老师那儿，然后他们就用你一万块钱支付给这样的老师，然后帮你填报一个志愿，就是你觉得值吗？就我觉得是不值的，可能有些家长觉得是值的，因为他们说就是这个最后的你所有填报的方案张雪峰都是要给你那个审核的呀，就是他们可能觉得这个审核是一个对他们来说很大的吸引力。但是我也采访了 其他的这种志愿填报的老师，就是有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是不太现实的，因为其实张雪峰每年的客户可能大概有一万人吧，大几千到一万人这么一个规模，但是你志愿填报的时间其实就是那么几天，然后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说，他都会不断的修改，不断的反复，真正都是要到了最后一两天才能下定决心。那你如果是在最后一两天的时间，张雪峰怎么可能对所有的这些几千人的这些志愿填报能够一一过目呢？就听起来好像是不太合理。
你说的这个填报志愿的事情，其实它涉及到另一个角度，就是新高考以后的所谓生涯规划。这个是刘畅写的那一篇文章，他是用上海的一所学校切入来讲这个生涯规划，反正那是一个很具体的案例，大家可以看。我感觉啊，就你刚才说有一些家长他其实看阳光高考网他也看不懂，所以他必须花钱去找人来帮他指导什么的，就这个是我感觉新高考改革以后他我觉得是一个很双面的事情，就是它确实有好的一部分，它就推动了很多学生和家长，你不得不提前的去想说以后我要学什么，然后这个专业是干什么，然后我以后想要做什么，就确实会推动他去提前的思考自己的未来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可能至少在浙江和上海吧，他所谓的素质教育会做得稍微更好一点了，至少在上海我觉得会好一点，就是他们会有更多的像浙江的三位一体对吧，还有上海它有那个综合评价招生这一种，但是我是感觉它其实给好学校和稍微普通的学校，或者说是资源集中和资源比较匮乏的地方，那个距离又拉大了一些。就是像我在上海采的时候，上海传统的八大校里面的一两个学校，他们的学生就会说，从14年到现在这十年，他们的生涯规划已经做得越来越完善了。就因为他们上海当地的高校也多，就他们的高中会和大学合作，把复旦的老师，然后那个交大的老师请到学校来开一些课，就这一周可能是人文社科的老师，下一周是工科的，下一周又是什么，或者是你可以去报复旦有一个叫先修学堂，就你可以先去上他们的课，就高中生高一就可以去上完，然后或者是你可以去跟着大学老师，你去申请他的项目，然后这一两年里他会带你去做一些课题，就你慢慢的能感觉到就那个学生他能摸索出这个专业他是干什么的，然后我是不是想要学这个，我可以去调整，或者是说哎，我就是对他感兴趣，然后课题我做出成绩了，我就到时候可以用这个来作为我去参加综合评价或者是三位一体的一个背书吧。所以我感觉采下来像上海的好的学校，他们能提供很多这样的资源，就对他们来说很有利。但是到后来采一个像河南的高中，就他们今年是刚开始新高考改革，还没有真正的高三学生毕业，但是你去问他说有没有一些除了高考以外的招生方式，他们是没有的，就他们还在一个纯卷成绩的阶段。这个说起来也很现实，他说他们河南除了郑州可能条件相对好一点以外，其他大部分地区都是普通的县城或者是很普通的地级市，然后以及河南连一所985都没有，它只有一个郑大211，就211老师也不够去跟太多的学校去搞合作。所以我就感觉像你刚才说有一些家长他不了解这个，像我采的一个广东的同学，他的家长就对这个事情很焦虑，从高一开始就在帮他去出谋划策去关注，这个真的确实让大家去关注这个事情，但是他又很受地方资源还有家长的水平、文化水平、经济条件等等的限制，就我都不知道这个该怎么说，是距离越来越大了，还是说这个只是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一个转型期，这个可能说的委婉一点。
对，反正就是在这种信息格局下，你感觉对县域的孩子其实是最不利的，最不利的。
嗯，
对，像我去的这种浙江的这个县中，它已经算浙江比较好的县中了，但是我都感觉他们的这个生涯规划其实肯定没有上海那么做的那么丰富。我看了他们当时选课的时候要给学生开哪些课的那个讲座的那个表，大概只有那么两到三次是由各个高校的一些老师来给你做一些我们专业相关的一些那个辅导，就比如说有一个来了一个南京大学某个理工学院的老师给你讲讲理学是怎么回事儿，或者工学是怎么回事儿。但是有一些老师他们也上过大学嘛，他们就会觉得感觉还是像隔了一层纱，你还是不知道那个专业是干什么的，你可能只知道他们是研究什么的，你不知道未来那个就业的这个方向。但是这个县中他比较好的就是他会专门在一些方面去谋划这个事儿，就比如说他们学校其实也有一个就是负责给学生辅导填志愿的这个老师，这个老师他刚好一方面自己有这方面的兴趣，另一方面也是他是生物老师，生物这两年选的人特别少， 就100多个人吧，一个年级，然后他就把这个当成了自己一个主要的工作来做。就我觉得这个老师他就给我的，我跟他还聊了一下，我觉得他留给我的印象还挺深刻的。他就说在像这种高考填志愿县中的孩子是最不利的，就为什么呢？因为县中的一些家长他其实往往会走向两个，相对来说两个极端吧。一方面就是只看就业，我只看哪个东西就业好啊，比如说我就想你当医生啊，怎么怎么。一方面他就只看学校，比如说我就觉得211学校好或者985学校好，他们其实对专业的了解是非常非常有限的。这个老师当时他开始做那个志愿填报辅导的时候，有很多那个县城的家长，他们县中还有很多孩子还是浙江下边乡镇的嘛，因为毕竟长兴还是浙江最北端的一些县城，可能跟杭州啊宁波那些地方的县城比还是有一些差距，还是有一些乡镇的家长。他就让这些家长，他说你给我们报一下你知道哪些大学哪些专业，然后那些家长往往脸都憋得通红了，就报出几所985211出来。然后他就见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就是他我采访他的时候，他说他前几天刚刚接了一个电话，就是说一个是一个家长，他的孩子上了那个口腔医学院，在浙江当地的某所医学院嘛，然后进去之后发现你学医生呢，你当然高中你要学过生物，但他孩子参加高考的时候没有学过生物啊，现在就学得特别痛苦啊！他说别的同学为什么考前都只看一两天书就能过了，我那么辛苦，我还是要挂科什么什么的。然后这个同学就是因为在学医的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学过生物，老挂科，他现在已经住到精神病院去了。还有也有个同学也是，当时家长就非得让他上那个211，上了某211大学的那个环境专业，这个也要学化学，但他高中又没学过化学啊。然后也是大学期间学得很辛苦，频繁挂科，现在也是走到了那个抑郁的边缘。所以这个老师他经常给那些校长啊那些讲，因为这个学校也会输出一些清北学子嘛，每年都有好几个，他就给他们讲，你说啊，你们看到的全是成功案例，我这儿见到的全是失败的案例。就是家长他其实没有那个意识，他就觉得哎，哪些专业好，哪些学校好，我就要让我的孩子上这个学校。他当时其实劝过这些家长，说这个要高中要学那些东西啊，你不能盲目的报，但是有些家长还是不听，还是硬给学生这样的就报上去了。所以这个老师他现在主要的工作就是给学生做一些志愿的辅导啊什么什么的。但我觉得他还做的还挺好的。像张雪峰的话，我觉得他可能主要是基于一个量化的分析嘛，你在全省排多少多少名，你适合哪些专业。但这个老师他是真的会问这些学生，哎，你有没有心仪的专业的大类，比如说你想学哪个专业群，想学理学工学还是文学等等，然后你自己的性格特质是什么样的。他真的会问到这个学生的性格，你是偏内向的还是偏什么的，你是喜欢做研究还是喜欢跟人打交道啊等等。他的信息我觉得可能还是相对来说会更加关注学生个人的一个特质，而且他收集数据的方式也挺有一套的。可能好多这种做志愿填报的这些数据他可能都是去各个地方收集的二手数据，但这个老师他可能跟他学过那个生物啊统计这方面有关，他就只看官方的数据。就比如说他作为一个县中的这个生物老师啊，已经非常闲置的一个生物老师，他会看每年各个高校的那个就业质量报告啊，比如北大清华人大的，他就知道这些高校的毕业的学生主要去哪些单位啊哪些机构等等。然后他还会跟这些已经毕业的一些学生去交流一些一手的信息啊，我就觉得这个就很难得了，就是你至少会有一个相对一线的信息，并且对学生做一个个性化的推荐。我跟他聊我都还是有点吃惊，他作为一个浙江最北县城的生物老师，他居然知道，他说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现在一个女生出来，要是你是硕士的话，那你可能待遇上完全比不上一个北邮计算机的男生出来。我说哇，你就知道这么先进的信息。他说对啊，他说他经常跟那些毕业生去聊，所以他跟家长会经常做一些这些精准的相对精准的推荐，但都是平时。他说高考那三天他是非常非常忙的，就是你完全是找不到我人的，就是我不可能24小时都不睡觉，因为从高考出成绩到最后填志愿只有三天时间嘛。然后当时就有些家长会直接找去他们小区堵他门里，让他帮着填志愿啊什么的。就我觉得每个学校有一个这样的老师还是挺难得的，但是在对于县中来说可能还是太难了，对浙江可能稍微好一点，其他地方真是很难。好多学生他现在其实高一的话，他们其实选科现在其实特别提前，因为浙江的高考先是分两次，就是每年一月先考一次，然后六月再考一次。除了语文数学之外的所有科目都是可以考两次的。啊，其实相当于就把，因为一月要考试嘛，就相当于把你这个压力提前了半年， 相当于把你的选科也提前了半年。所以相当于一个学生你刚进学校的时候你就得考虑好，哎，我怎么选科这个问题了。然后我也跟一个高一的班主任聊过，他刚刚带高一嘛，刚刚选完科，然后那个高一的班主任就我跟他还聊得还挺有那个共鸣的，因为我们俩都是09年高考的，相当于是一级的。他说其实像我们那个年代参加高考上大学的话，还是会抱着一种高考是实现人生理想改变自我命运甚至家庭命运的一个途径。他说现在的孩子其实完全没有这个想法，现在的孩子他们至少在高一选专业的时候透露出来的一个特征就是求稳。他说他带的是文科的尖子班，我这个尖子班里边想以后想当公务员的当老师的是目前是绝大多数，比如说因为文科嘛，他们以后学个什么中文啊什么的考公务员就会特别有优势。他说这种学生现在特别多。另一方面可能是现在孩子条件好了，他其实没有条件好了没有那么强的那个生存的那个焦虑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孩子们现在提前就要谋划自己的那个生涯，可能好多孩子也没有想好，所以只有先求稳这样。
哦，我真的没想到他们在高一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求稳了，我以为都是上大学经过了高中三年的折磨，然后在大学期间又要保研，就所有人的意志都被消磨尽了，他就说哦，那我还是躺着吧，我那个当公务员呢。没想到高一的时候就要求稳了。
对对对，他说出来的时候这个还让我挺吃惊的。因为他就说他09年跟我一年上大学，他说他们那会儿上大学的时候还抱着一些理想主义的对大学的想象，觉得这是改变自我命运的一个渠道一个契机。但是他说现在的孩子完全没有那种想法，他说现在孩子平时都有手机嘛，都是也刷抖音小红书，他们就知道现在好多本科生毕业你也找不到工作，那我上个本科那我毕业我可能也找不到工作，我还不如考个编呢。这种就林小一也提到这一点，他说其实现在的孩子他可能对自我对社会的认知尤其是高一年级哈，他可能比你想象的要那个深刻一点。因为这个林老师他说他前段时间131拍了他，他说他跟131回了一趟自己的母校，在那个母校开了一次会，然后那个就好像是那个那些母校的学生高一高二的学生要给学校提一些什么反馈意见什么的，那些学生提的意见就是说能不能让学校把我们的学习时间延长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自己都觉得自己下课就老玩手机老刷什么抖音啊什么，他们觉得自己管不住自己，他们觉得需要学校来一个外力把他们管起来，这样他们才能更好的学习。我当时听完我也挺震惊的，其实现在的学生可能他对自己的认知比外界想象的要深刻一点，一方面也可能说明他们是对社会的认知比外界想象的要深刻一点。他说当时那个131的导演看到这一幕也特别吃惊，也当然也特别感动，说这个不出意外的话这一幕可能会出现在以后的片子里。
那你刚才说的这个老师啊，就高考填报志愿的这个生物老师，那他你刚才说他比如说会看官方的清华北大人大的数据，我也看过人大的数据啊，我看那个数据我觉得其实就是当公务员的多呀。那他这老师看这个数据之后他怎么能得出来一个很具体的一个结论呢？就是去什么行业的就挣多少钱，这个可靠吗？我觉得就很多家长就是喜欢听这些确定的答案。就是张雪峰其实后来这个稿子里头我也写了，其实他就是因为能给别人一个准确答案，就是我们对很多你说一个人的未来其实是不确定的，那你即便你自己的未来其实你也是不确定的，这个人生就是这样的，但是每个人都想好像就是想找敢给你下那个准确结论的那个人。就他说你学这个你未来能赚多少钱，你能去一个什么样的单位，北大光华的女生就是不如北邮学计算机的男生，那这个可靠吗？但是好像大家愿意听这个，你敢说我就敢信，你只要跟我说这个不一定，这个要看每个人自己，好像大家就觉得那确实你说的话没啥价值。
对对对，我觉得那可能就是张雪峰的话术嘛，他可能就是他的那个话术就是觉得他自己代表一个权威，但我觉得这个老师他还是相对比较谨慎的。他现在给我讲，他说他让给学生做这个填报志愿的建议之前，他一定是让家长自己先带一个专业群过来，他在里边帮你说这个专业是怎么回事怎么选，不要让他帮你挑大类，或者说他只能根据你的性格做出一个建议，他不会就是说给一个特别绝对的答案，就说你可能是不是适合搞这个。因为他是老师，他做这个也是公益的，他无偿的，所以他并不需要、就是
真的免费的。
对对对，免费的。他就是说他每年收集的这些数据，刚刚讲的那个就业质量报告只是他那个数据来源之一，他会整理一份表格，然后到时候直接免费给家长，因为他到时候确实忙不过来，他一般直接给家长，然后让他们自己挑，但自己会根据，如果是学生找来，就会根据学生的个性做一些相对精准化的建议吧，他不是绝对的一口的那个答案。
那如果这老师知道，就是现在，因为我跟这些买张雪峰服务的这些家长聊啊，他们就说张雪峰的这个价格并不算贵，他们在当地，比如说学校旁边的一个机构，可能会两三万帮你填报志愿。就是你说你这老师这个，其实可能稍微做几个客户，他可能就能有很多的收入，他现在都无偿在做这事儿。
而且这个规划一两万的，我还听过广东的同学说，他们那一边有一些职业生涯规划或者是这种规划，他会从高一就开始给你做，高一就帮你分析你的成绩，然后帮你不断的就根据你每一次考试的情况去调整你未来的预期，然后就是他会从高一开始跟着你往上，然后他们机构里面最顶尖的老师一个小时也要上万块钱的咨询费，
一个小时就上万。
对，就最好的那个老师一个小时能收到上万。就反正大家为了所谓的确定性，或者是未来能付出的代价，真的是天花板很高。
嗯，对对对，是的，是的，这个老师他就是无偿，我觉得可能还是跟他是老师有关吧，他毕竟他是在学校里边工作，然后县城也是一个熟人社会，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你不好说我对着县城的人也收那么好的价格，而且主要他们县城只有他一个就这样的角色，他说每年到了高一的时候他是最忙，因为全县的学生他都要去走一遍去讲这个东西啊，因为可能县城的资源还是有限嘛。啊，就是大家只有找他，啊，所以他其实并没有那个收费，但是啊，好像周边地区也有人知道他比较有名，然后上海的电视台还找他做过节目，就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难得的啊，对于一个县城来说啊。
反正我感觉这个新高考改下来，不管是刚才大家说那个怎么去填志愿还是什么的，就不知道该说它是不是好的一面啊。就至少学生好像不再是你只要闷着头学习读3年的书就完了，就你真的得被迫去想很多事情，接触很多事情。除了填志愿，还有一个是我觉得就是那种心理上的考验，其实也挺大的。就包括你刚才也说那个浙江。他不是能考2次嘛？就是他们除了去选专业的时候，你需要去抉择，我到底选不选这个？我到底是为了成绩优先还是专业优先？可能我得去调整那个科目。还有就是我到底考1次还是考2次？比如那个同学说，他很多同学英语水平可能平时就是130左右，那第一次英语考了，他说我只要考到130，我就不考了。那130考出来，你到底还考不考呢？就每个人都会觉得，哎，那说不定下一次能考得更高呢，或者是稍微低那么一两分的人就更难了。就你要不要？把这个科目放了，然后去集中精力攻克其他科目呢？还是我继续就再争取，能不能再上去一点？就我感觉他们有很多的，不管是说博弈还是说选择的，都需要自己去做出来。我感觉这个可能也算是新高考带来的一点促进的地方，就是你不再是说我就每天读书
读
做
书了
题，
啊，
对对对，我真的得
对。
去想很多事情，我得去决定，然后我心态能不能撑得住？就其实我觉得考2次。不完全是好事，第一次考得不好，那个对你的压力反而是很大的，因为你别人可能已经放了这个科目，然后你还要投入时间，而且你下一次还不一定怎么样，
对
所以我
对
感觉
对，
这个还是有影响。
他们学生现在有一个阶段就叫泛考，就是意思就是我第一遍考试考好了，比如说我的等级赋分这一门可能在97分以上，那我后边的我就可以放掉了。这个对于学校管理来说也是一个难题，因为有一个老师就给我回忆，他说刚开始新高考那几年，有些学生他不是考得好吗？第一次他就放考了，放考了之后天天就在走廊上谈恋爱
对
啊
对
那什
对，
么的，然后
影响其他人。
其他学生看了就很不爽，这个其实学校管理来说也是一个难题。
哎，那我还听说过这个相反的例子呢，就是那些，就是我就问一个学者，就是说那个如果是那种学霸学生，是不是他比如第一次他考特别好，他就会很轻松？然后他说也并不一定啊，因为他比如说那个物理就是一个学霸，然后呢他第一次考的特别高，他可能还会参加第二次考试，因为他的参加就会导致别人的分数降
对，
低。
对对对，
嗯，
这也是一个策略，
也
这
是
好
啊，
奇葩。
所以考试现在不光是考试了，而是一门博弈。嗯。
而且我当时采的时候，有一个浙江的老师，他说他们那有一个很神奇的现象，就是高考新高考第一年的时候，那一年有一个乡镇很普通的乡镇中学考得很好，因为那一年第一年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还比较懵，然后去参加第一次选考的人稍微少一点，但那个学校就送了一批学生出去考，那一次竞争小，然后他们的学生还真有人复的，就是反正远远超过他们平时的真实水平。还有就是有一些学校第一年会选很多的科学技术，就第一年开这个课，其实大家很多人是不敢选的，你也不知道他教什么，也不知道他考什么，但是他们就敢去选。结果真的第一年就跟他们预测的差不多，第一年刚考嘛，然后那个难度也不大。反正就是我觉得这种策略，有一些策略在前两年，就是你一两轮考过以后就基本上可能就失效了，大家都知道了。但是有一些像刚才丽薇姐说的，学霸他会不停的去参加考试，他会想把其他的人等级给往下拉，就很多策略，我觉得很神奇，就大家需要去想很多事情，不管是家长还是学校还是学生。
对，还真是。对，我也听说了那个案例，就是2016年11月，就是新高考第一次首考，就第一次第一轮考试嘛，就是有两所，一个来自浙西，一个来自浙南的中学，就是靠着压住那个冷门的技术学科跑出来了，田忌赛马跑出来了。
对，
然后那之后很多学校反应过来了啊，要下注文科怎么的，那些
反正空子就是一两年，就大家已经摸清楚规律以后，慢慢的就没了。
对。行，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订阅本期的杂志的纸刊，或者在三联中读 App 上订阅数字刊。也欢迎经历过新高考或者正在准备高考的听友们，在评论区分享您的经历和想法。谢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